没过多长时间便到达了目的地所在的位置。这是一片老式的小区，房子的外面还是水泥墙，甚至没有贴上瓷砖。我皱眉说，肖斌辞职会不会和张谦的死有关，或者是凶手已经灭口了？阿兵皱了皱眉说，不知道，先找到人再说。说话之间，我们已经走进了小区，径直地走到肖斌所在单元的入口，上楼，最后到了门前。我和阿兵看着打开的一条缝隙的门，皱了皱眉头，没有直接进去，而是先敲了敲门，并没有什么回音传出来。我们又叫了两声肖兵的名字，依旧没有什么反应。我把虚掩的门拉开了，这是一个很窄小的单人间，一眼就能够把屋子里面所有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房间里面格外的凌乱，床铺上面全部都是女人的衣物，而洗手间的门是打开的，灯光还亮着，可屋子里面却并没有人。我拿出了手机，示意地问了一下阿兵说，我打电话吧。阿兵点了点头说，打吧。刚才从幼儿园离开的时候，其实还要了肖斌的电话号码，但是害怕提前打电话惊走肖斌，所以没有先打，同时还叮嘱了幼儿园的院长也不要提前通知肖斌。我拨通了电话，但是手机却显示已经关机。我摇了摇头说，打不通啊。阿兵深吸了一口气，走进了屋子里面，我也跟着进去，一股子洗发水的香气进入鼻翼之中。床铺之上凌乱不堪，内衣乱甩，床头上的很多东西也是散乱的状态，甚至还能看见一个被撕开的安全套。我皱了皱眉说，私生活挺乱的这个女人。阿兵却摇了摇头说，不，不对，她可能已经出事了。我猛地抬起头看向阿兵问他，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？阿兵指了指床边的一个东西。我低下头过去一看，这是一条丝袜，但是已经被撕得破烂不堪了。阿兵马上拿出手机给中年胖子那边打电话过去，同时让他调遣警力过来，说明了我们调查张谦的时候同时碰到了有牵连的人，可能已经遇害。我紧紧地看着地上的丝袜，再去看那个安全套包装，摇了摇头说，不可能，一点都不像是凶手组织做的，否则他们是不可能留下来这些破绽。阿兵摇了摇头说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片刻之后，阿兵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阿兵马上拿起电话接通，但是瞬间他的面色就变得格外的难看。挂断电话之后，他对我说，就在这个小区的垃圾桶里面，有人发现了赤裸女尸，现在已经报案了。我声音僵硬地说，小斌？阿兵点了点头说，十有八九就是他了。阿兵让我在这里等待刑警过来，同时保护现场，他马上要去下面看女尸所在，同时尽量不让人破坏那边的第二现场。我点了点头，示意没有问题。阿兵走了之后，我又一次看了看这个房间，发现了一点点的问题。鞋架摆放得格外整齐，而且衣柜的位置门也是关闭得好好的。再看了一眼打开房门的洗手间，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整齐摆放，从这里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肖斌平时是个比较爱收拾的人。又看了一下床上的凌乱程度，我缓慢地走了过去，掀开了凌乱的被子。让我瞳孔紧缩的是，被子里竟然有血，有一团被子已经被血浸透成了鲜红色了。没过多久，大概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，就听见了刺耳的警笛声音， 上楼的刑警我都已经面熟了下来，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走在后面的还有一个法医，这个法医不是老葛。我知道老葛一定是去了女尸所在的地方，尸体经过移动肯定就破坏了很多线索，老葛过去更有把握在尸体上面找到东西，而这里的第一现场反倒是交给了普通的法医更为保险一点。我对他们点了点头说，这里交给你们了，我要去外面的现场。其中一个刑警点了点头说，我带你过去。我说不用，这个小区这么小，一转眼就能够找到地方了。说完之后我直接就下了楼。到了楼下之后，果然小区里面站了很多人，在小区快要接近出口的位置，那里就是垃圾场所在的位置。